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广受关注。澳洲政府呢，于最近通过了2050年净零排放计划，而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与竞争，会是这次大会的重要看点。我邀请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商学院副教授谭浩博士聊聊他的看法和观察。谭教授您好，
你好，杰森。
非常感谢您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哈。您是怎么看气候变化大会这个重点的呢？
我们知道这个COP26 啊，就是联合国气候峰会啊，这次是继2015年巴黎气候会议以后，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最重要的一次会议。那这次会议之所以重要呢，是因为巴黎协定它规定的有这么一个重要的机制。就是缔约方需要根据国情，自主地提出国家自主减排贡献，然后再定期地盘点，累进提高。而这次格拉斯哥会议就是对巴黎协定各国的国家自主减排贡献的第一次的盘点。那各国需要在这次会议上报告，在巴黎协定以后的这5、6年间，各国目标的完成情况，以及提出新的目标。那东道国英国呢，它就是对这次会议提出了4个主要的目标，第一就是在减缓全球气候变化方面，争取达成在本世纪中叶全球净零碳排放以及1.5度温升的这么一个目标的共识，第二是在适应全球气候变化方面，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帮助各国，特别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社区，来适应气候变化。第三是资金动员，也就是讨论和确定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支持，包括公共资金，也就是各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这个政府的资金支持和来自这个私营部门的资金支持。第四是进一步完成落实巴黎协定的细则。那对这次格拉斯哥会议的看点呢？我认为第一当然是要看各个国家，它的自主减排贡献目标的完成情况，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那第二是各个国家有没有提出新的气候目标，那这个新的气候目标的力度有多大？另外，这个全球气候行动一个焦点的问题是发达国家如何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因为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并没有完成之前提出的对发展中国家的一个资金的承诺。因此，在这次会议上面，发达国家能否提出一个具体的资金的落实计划也是一个重要的看点。
我们看到哈，两个排放大国，中国和美国呢，在应对气候方面呢，人们就预计哈，说他们之间有合作也会有竞争哈。您觉得他们两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会带来哪些影响？
我们知道，目前中美关系在整体上并不乐观，而气候变化方面，两个国家的国际合作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中美目前可以或者可能合作的这个领域之一。那即使这样，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可能的合作也会受到中美整体关系的影响。那正如我在最近的两篇文章中提到的，中美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两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中，可能形成所谓的建设性竞争关系，也可能形成所谓破坏性的竞争关系。那在建设性的竞争关系里面呢，两个国家的竞争行为客观上有益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比如说两个国家可能会竞争性的加大对清洁能源技术的投资，来占领新兴产业的高地。他们会竞争性的开展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合作和援助，来构建各自的国际联盟。他们还可能竞争性的推进本国对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来展现各自制度的优越性。尽管这些行动符合本国的利益，但是采取这些行动的动机，主要是为了提升本国的竞争优势，但是这些行为的后果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两个国家的竞争也可能会从负面的影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达成，比如两国在技术领域的竞争可能带来技术的封锁，或者叫技术流动的这种困难，两国的对抗可能也会使全球的气候谈判以及全球气候治理机制 难以达成等等。所以从全球气候行动的角度来说，未来中美在气候问题上是合作还是竞争，是建设性的竞争还是破坏性的竞争，都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那这些可能会长期的存在，这些关系。
我们看到哈，我们澳大利亚的联盟党是通过了2050净零排放计划，就是最近这两天通过的。您觉得在目前的这个国际关系和环境之下，我们澳大利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哪些优势，或者说有没有面临挑战呢？
那我觉得澳洲应对气候变化一个最重要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在澳洲进一步加大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在澳洲目前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和政治共识。就算是保守的自由党以及更加保守的国家党在这种广泛的民意基础面前他们都不得不调整原来的这个政治立场。另外一个优势是澳洲经济和人口的这个体量相对较小，和世界上的碳排放大国比起来，那澳洲达到一些气候目标的这个条件应该说是比较充分的，当然也还是充满挑战的。最后这个澳洲在应对气候方面它的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澳洲的经济环境一直比较好，那政府也有相对足够的财力来支持更为积极的气候政策。那挑战呢，就在于这个澳洲的经济结构里面很大一部分产业有高碳排放的特点比如说煤炭还有这个畜牧业等等，因此更为积极的气候政策可能会受到这些产业的阻力，来自于这些产业的阻力另外现政府的这个气候政策是寄希望于技术的发展而非常的排斥其他的政策比如说碳税也就是说现在政府它的口号是 technology not taxes。那技术的发展当然是应对气候变化非常重要的手段但是我个人认为仅仅寄希望于技术的发展是不够的应对气候变化还需要其他强有力的政策手段比如说碳交易、碳税这样才能改变企业和个人的行为。
这也是前金融部长马蒂亚斯·科曼他呢这两天说的他是呼吁世界各国采取这个更严格和协调的这个方式来确定这个碳价格，您刚才提到碳税就是碳价格其中的一环啊。
对，
您觉得应该是这个严格定下来一个比方说一个国际价格或者是国际通用的一个标准的话，对这个减排更有利是吧？
这里面有很多政策手段可以用比如碳交易、碳税我们通常说碳税实际上是针对本国的这个碳排放进行这个收税，那还有一个是叫做碳关税碳关税是指这个进口的这个高碳排放的产品征收关税。以现有的这个联盟党这个政策来说，这些在短期内在澳洲实行看来都不太可能因为和他现有的这个政策导向不符合但是澳洲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比如说欧洲它的这个碳关税的政策正在紧锣密鼓的设计，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推出。那如果其他的世界上的这个主要的国家设立的这个碳关税的这样的政策，那对澳洲的出口也会起到非常大的影响反过来也会影响澳洲的一个经济的这个竞争力。
非常感谢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唐浩博士给我们的分享，谢谢您。